嗨，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非常六加七》，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我前几天出去玩了，3年了，朋友们，我终于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啊，出去旅行一段时间呢，还是挺有必要的。不出去走走啊，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花钱如流水。回来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工作堆积如山。这次出去玩呢，确实花了不少钱啊。后来我都有点心虚了，我觉得我再不回来工作，都快吃不上饭了。在景区那个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啊，就听到店员说：“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啊，当时我就特别想跟他说：“有啊有啊，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来付一下钱呢？”不过呢，说到买东西啊，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警示格言，就是在实体店买的东西啊，回来千万不要去某宝搜，搜完你会崩溃的，别问我怎么知道。从那次之后啊，我每次在实体店买东西啊，我都是先偷摸的上网查一查价格，如果相差太多呀，我就在网上买。我现在的消费观是啊，可以买贵的，但是不能买贵了。这次旅游啊，我还遇到一个大无语的事件，在这儿呢，我要奉劝那些小情侣们一句啊，你们跟自己对象亲热的时候，动作能不能稍微小点啊？我做梦都想不到哈，就那天我好好的走在路上，然后前面一对小情侣，就在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那男的哈一把就把那女的抱起来了，兴奋地轮着她转圈圈，结果咣一脚就把我给踢到花坛里去了，简直不可思议啊，朋友们，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我因为自己单身受过的最重的伤害了。因为这个事儿啊，丸子他们笑了我好几天。不过呢，话说回来哈，虽然旅行的时候状况百出吧，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因为在外面呢，我可以放肆的做我自己，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遇到熟人。我不知道你们平时什么样的感觉哈，反正我是特别害怕在外面遇到熟人，太累了，是吧？明明1000米开外我就看见他了，我还得先演一段啊，先左右假装看一下风景啊，实在迎面撞到逃不掉了，还得故作惊讶的说：“哎呀，好巧啊，居然在这里都能遇到。”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的？来，一样的朋友公屏扣个小一。其实俩人心里早就有10000匹草泥马奔腾而过了。说实话哈，我真的特别烦这种半生不熟的关系。之前呢遇到过一次，而就特别尴尬。回来呢，我就跟丸子吐槽了半天。丸子安慰我，他说：“
佳琪姐，你可以当他们都是陌生人啊。我觉得人这一生啊，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就够了。对其他人呢，要保留一半的神秘感，比如说体重。”我只会告诉别人我有90斤，剩下那90斤无可奉告。
丸子这话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了，就他那大体格子哈，居然说自己90斤，傻子来了估计都得说他在骗人呐。之前上海刮台风嘛，我跟他都是北方人，咱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啊，所以都很害怕。哎，我就怕发大水啊，怕房子被冲毁，怕大树被刮倒塌啊，怕我们走在路上上面的牌匾突然哗啦一下掉下来。而丸子怕的是万一别人都被刮走了，就他刮不走，那得多丢人呢。丸子胖呢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太能吃了，第二个呢就是太懒了。不过呢他也算是幸运的啊，叨叨对他那是真好啊。为了能让他少做点家务啊，家里都是各种的智能设备啊。最让我羡慕的是啊，他们居然还有一台洗碗机。就这啊，丸子还不满意呢，跟我吐槽：“
我觉得洗碗机啊还是不够方便，它应该像自动麻将机一样，收集到桌子里，然后吃完饭把碗往中间那么一推，哎，就自动给你洗好了。洗完呢还能整整齐齐的给你摆放好。”
你说丸子这也真的是懒到家了哈，也就叨叨能受得了他。说到这儿啊，该有人羡慕丸子能有这么好的男朋友了啊。其实也不用羡慕，叨叨呢也有叨叨的问题。他这个人吧，就嘴特别损。前段时间呢，我跟丸子一块去做头发，丸子染了一个很鲜艳的颜色，回去之后呢，他就非常开心啊，问叨叨：“
亲爱的，我这个发型怎么样啊？”
叨叨说：“很丑。”丸子当时气得脸都绿了，半天没搭理他。后来叨叨可能也觉得这样不太好啊，就主动就哄他。他说：“宝贝儿，你别生气了，我说的是你的脸，不是你这个头发。”眼瞅着丸子就要发飙了，我赶紧说：“哎，这个做头发呀就像抽盲盒，你不知道会遇到啥样的发型师啊， 你也不知道这个发型师能给你剪出来什么样的头发。叨叨，你肯定也遇到过不靠谱的发型师吧？叨叨说，无所谓，好不好看我都不在乎。我剪头发的目的啊，不是为了改善界面外观，而是为了降低运维成本。好气哦，这个逼居然让他给装到了。那天啊，丸子他们俩非要留我吃饭，还说呢要一块喝两杯。结果我刚要坐下吃饭，我哥就给我打电话啊，说自己喝多了，需要我去当代驾。我就骂骂咧咧地打车去了他那儿，好不容易啊，把像一滩烂泥一样的我哥扶到车上。我上车之后才发现，这车呀根本就开不出去，前面有一辆车啊挡住我们的去路。我只能下车给那个人打电话啊。电话接通以后呢，我就非常礼貌地说，师傅，请您来挪一下您的车呀。那头呢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啊，就听得见他说，哎呀，你说的是哪一辆啊？瞬间我就 emo 了，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层次啊。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大哥来啊，挪好了车，我刚把这车点着火，哎，就来了一电话。打电话了呢是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啊，我们俩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说了半天。我感觉他也没啥事儿啊，就是无聊嘛，找我消磨时间。我认为啊，这是不符合社交礼仪的。我认为的社交礼仪呢，应该是能打字儿哈，尽量不要发语音；能发语音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打语音通话；能打语音通话，那就尽量不要打电话啊；能打电话的话，尽量不要打视频通话。其实那天啊，他要是不打这个电话呢，我都快把他忘了。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啊，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有人能一直陪伴你。之前呢，有句话说得好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我们彼此呢，迟早都是要分开的。只不过区别呢，是有人陪你走的这段路呢，可能是你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而有的人呢则相反，他在你的人生道路里出现啊，就是为了给你添堵的。每次啊，我抱怨我周围的人际关系复杂，我爸就会跑过来给我上课啊。以前呢，我觉得他有点过于教条了，但是现在想一想啊，有的话呢，他说的还是挺对的。比如说啊，他嘱咐我说，向上爬的时候，对遇到的人好点，因为掉下来的时候你还会遇到他们。相比于现实中的人啊，我更喜欢网上的一些朋友。昨天呢，我逛微博啊，就认识了一个网友，他跟我吐槽啊，说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为了能提升成绩呢，多点时间学习文化课，他要找各种理由请病假不去上体育课。我觉得他这样不太行啊，我说虽然你的学习压力很大哈，但是你也得注意锻炼身体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那身体垮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我就随口问了一下，我说你今年上高几呀？结果他跟我说他是体育老师。怪不得当初我们体育老师总是生病呢。其实哈，我觉得体育课还是要上的，我们的教育呢太注重考试了，好像18岁之前除了学习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从小到大呢，各个时期的老师说的话都差不多啊，基本上都是那种威胁式的。小学老师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啊，将来你就考不上初中。初中老师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啊，将来就考不上高中。高中老师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你就考不上大学。大学老师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啊，将来你就找不着工作。找到工作之后呢，我的老板却说，你说你哈，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光顾着学习了？上哪儿说理去，是不是？更让人心塞的是，刚在工作岗位上没待几年就35了，这个时候千万别失业哈，因为超过35岁你就不好找工作了。现在我们办公室这几个人啊都很焦虑这个事儿，除了小黑，他还安慰我们呢，他说超过35就不好找工作了，那是因为你找的这些工作啊，竞争对手都是年轻人。我之前呢有幸跟某个专家聊过，他给大家的建议是啊，中年人就应该去找一些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比如说 IT 公司老总啊银行行长啊等等岗位。如果说你实在是啥也不懂啥也不会，那你可以当专家嘛。小黑算是把这个讽刺玩明白了哈。不过呢，我当不了专家，活了这么久啊，我觉得我连人都没有当过。上班的时候当牛做马，吃饭的时候呢当猪，恋爱的时候呢当鱼，晚上在社交软件上还要当心碎小狗。不得不说呀，夜深人静的时候真的太容易 emo 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啊，就是永远不要相信自己在晚上9点之后对于生活的感觉和态度。 我有时候为了缓解抑郁的情绪呢，会刷一点短视频啊，刷完之后呢就不是抑郁了，我是暴躁了。有些键盘侠惹人生气真的很有一手，你们能想象吗？我这么文静的一个女孩，上网也会飙脏话。我的互联网形象啊，就是再他妈多说一句我把你全家嘎了我。不过现实生活中呢，我完全不会这样啊。现实生活中我是那种连吃饭喊服务员啊我都要做一会儿心理建设的人。除了刷视频呢，我还会看小说啊，逛淘宝啊，看吃播呀，是吧，总之就是不睡觉。等这些都看腻了哈，当我躺在床上打算睡了的时候，我脑子里啊就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我昨天睡前上了个厕所啊，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古代的女孩子都是怎么上厕所的呀？你看啊，她们也没有坐便是吧，茅坑那么脏，裙子又那么长，裙摆会不会总是沾到一些脏东西啊？哎呀，后来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没想到这个还真的有史料记载啊，说是古代的女孩子上厕所的时候呢，会把裙子挽起来，然后用嘴叼着，这样呢既可以默默发力又不会哼出声来。哇，真的太有画面了，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啊，都搞得我都想下次上厕所的时候穿一条长裙试试看了，我觉得真的是能有效的缓解便秘哈。那说到这儿呢，我想问一下现场所有的小伙伴哈，就是你们每天上厕所的时候啊，一般都喜欢看些什么呢？你是会去看看小说啊，还是刷刷短视频呢？啊，或者是听听我们的非常六加七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比较奇葩的一些习惯哈？